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澳洲十五个月倒破六宗恐袭阴谋，谭宝要建立全国面容识别数据库。专家指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枪手使用的是战争用途的枪械。台湾话解放军攻台可以抵御超过两个星期。SBS 新闻而家由陈宝华为大家报道新闻。澳洲派驻海外的反恐人员在过去十五个月一共制止或者倒破六宗的恐袭阴谋，全部都是针对澳洲和东南亚国家。联邦助理警务处长李特接受澳洲人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部分阴谋的威胁几乎是即时的，从反恐人员发现到发动袭击的时间中间只有几个钟头。李特表示，其中一个个案澳洲警方有高程度的参与，但由于反恐行动是由澳洲和其他国家的执法部门共同策划，基于保密的理由不得向外公布细节。李特说，澳洲的反恐人员和菲律宾和印尼的合作关系最密切，当中以和印尼的关系最重要。总理谭宝正推动立法，允许警方无需起诉都去拘留恐怖活动嫌犯长达14日。目前各州及领地中只有新州警方有这项权力，一旦谭宝政府成功修改法例，各州及领地警方都可以引用联邦法例执法。
The aim is to have consistent pre-charged detention laws that would enable。
总理谭宝表示，需要一个统一全国的扣押拘留法例，令恐怖分子无论在哪个州和领地都面对同样的恐怖主义法例。联邦政府同时会简化目前延长拘留的法律程序，同时加入防止警方滥权的限制条款。联邦政府同时建议，任何人一旦管有恐怖活动物品，即可判刑，令警方无需等待可疑人物有所行动先有权作出拘捕，情况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行非常类似。谭宝促请各州及领地配合联邦政府建立全国面容识别数据库。谭宝听日出席全国反恐会议的时候，将会建议允许联邦政府取得各州及领地驾驶执照持有人的相片，以建立数据库，可以即时识别任何图片和片段中的人的身份，同时容许当局利用闭路摄录机进行即时扫描，找出目标人物。目前联邦政府数据库已经拥有护照持有人的相片。美国驻澳洲处理大使卡罗素表示，美国在收紧枪械管制上面未有好像澳洲那样达成共识。卡罗素说，澳洲在亚瑟港屠杀后全国达成一致的共识，自豪华德政府以来一直收紧枪械管制，但美国在经历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之后，国民的意见依然分歧。
In the US, we're still having that debate.
卡罗素说，枪械管制在美国仍然有争议，他不清楚争议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由于枪械管制涉及修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令问题变得非常的复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仍然坚持维护宪法中国民可以拥有枪械的权利。退休的美国酒精、枪械及炸药管理局局长艾恩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当中所用的枪械明显是战争武器。
They're military type weapons.
阿恩说，案中用的枪械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武器，并不是用作射击、狩猎或者康乐用途。美国历年来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59个人，近53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120多个人留医，当中最少50个人情况危殆。警方公布更多案情，指64岁枪手帕多克曾经持续开枪长达9分钟，而且开枪的酒店房间入面布满多部摄录机。警方正调查他的行凶动机，但联邦调查局指没有证据显示枪手有精神病历，或者在社交媒体发表过激进的观点，或者对社会或者政治现状不满。法国国会以415-127票通过一项反恐法案，加强警方调查权力，并有更大的权力关闭涉嫌宣传仇恨言论的清真寺。人权团体批评法案侵犯公民自由。 内政部长科隆捍卫新的法例，并且说虽然伊斯兰国的影响力式微，但法国仍然处于作战状态。总理菲利普说，当局要积极应对外国和本土武装分子对国家构成的威胁。
Le niveau de menace qui prévaut dans notre pays.
菲利普说，法国所受到的威胁程度非常高，这种威胁有时来自组织，有时来自个人，有强大的破坏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回应质询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解放军向台湾动武，台湾军方有能力抵抗超过两个星期。他说前国防部长李天宇曾经表示，台湾军队只可以抵抗两星期，但军队经过调整之后增强实力，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SBS 新闻继续由陈宝华为大家报道新闻，翻返嚟本地新闻。总理谭宝宣布，澳洲新的海军舰队将会配备神盾级反导弹装备。谭宝在出席雪梨举行的太平十七海防展览的时候表示，面对北韩对区内各国日益严重的威胁，澳洲新的护卫舰需要具备击落长程导弹的实力。准备新建的九艘澳洲军舰已经公开招标，投标的包括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造船厂。澳军原本计划先决定中标者，再根据船厂的能力和技术探讨澳军应该采用什么装备。谭宝就更改计划，定名新的海军必须采用美军军火生产商洛歇马丁的神盾级作战系统。墨尔本机场一名男子试图闯入一班航机，被警员用电击枪制服。航空公司捷星证实，事发在星期二的中午，一名30岁的男子在柜台声称要买机票到柬埔寨，之后经行李输送带进入保安区，再闯入停机坪，企图登上一架停泊的捷星波音787梦幻客机，被机师制止。期间男子打烂客机的玻璃窗，警员到场用电击枪制服并拘捕男子，男子正接受心理和精神评估，未有被落案起诉。联邦警察表示，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即时的安全威胁。一项新的报告指，气候变化可能会令墨尔本和雪梨在世纪交替的时候出现气温高达50度的日子，而国内的其他城市亦都会出现前所未见的极度酷热天气。由澳洲国立大学领导进行的研究显示，即使世界各国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承诺，澳洲的气温急升仍然无可避免。新州啲地区在上个月出现破纪录的高温，部分地区超过40度，亦都是历年来最炎热的九月。澳洲银行最快可以在年底采用新的转账平台，平台耗资10亿元，可以作出简易和即时转账。日后客户转账的时候将会改用客户简易身份编号 PID， 例如手机号码，不再需要使用现有的银行分行号码 BSB 或者户口号码。而且24小时任何时间过数，对方的户口都可以即时收到钱。为银行提供新系统的公司最早在下个月给部分客户试用新的平台，客户亦都在转账的时候写上一段长达280个字元的过数指示，现时最多只可以写18个字。相信四大银行和其余50间财务机构将会参与计划。消费者监管组织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表示，谭宝政府和天然气出口商之间达成的协议应该会导致国内的气体燃料价格下降。虽然预期在未来两年内天然气仍然会严重短缺，但供应商已经承诺会为国内的市场提供可靠实惠的气体燃料。公署将会监察情况。主席西姆斯对 ABC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对用户来讲是一个好的消息。澳洲统计局公布同性婚姻邮寄调查的最新数据，目前已经收到接近60%的问卷。统计局说，目前收到920张已经填妥的问卷，占整体问卷数目 57.5%。 自上个月起，澳洲统计局一共寄出1600张邮寄调查问卷，统计局会从今个星期起逐个星期公布新的问卷数字，直至节邮为止。截止交表的日期是11月7日，而调查结果将会在11月15日公布。体育消息，英国女子桌球锦标赛，香港女子桌球手吴安仪击败世界一姐伊云斯，继2013和2015年之后再次取得冠军。 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体操锦标赛，日本名将七届世界冠军内川航平在男子全能预赛跳马项目扭伤，被迫退出比赛，未能够实现八连冠。经过前三组的预估，古巴的拉杜特高居首位，中国国家队的萧若腾就居第二位。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5701点，下跌27点，总成交46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2641点，上升84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8173点，上升618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公众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834，澳元对港元6.1197，澳元对人民币5.2106。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3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4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27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0度；阿德雷德晚上有骤雨，最高28度；荷伯特间中有雨，最高12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5度。新闻财经及天气报道完毕。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